感谢主，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啊，来一同来歌颂、来赞美我们的主。今天要跟大家来思想的一个的题目呢，叫做有目标的一个的飘荡。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从飘荡到回家。可能我们看见飘荡这个字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想起了在创世纪的最开始的时候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的两个儿子该隐跟亚伯的一些的矛盾啊，产生出来的结果就是该隐把这个的亚伯把他杀掉了。后来神对这个的该隐来质问他，问他你的弟弟在哪里呢？他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弟弟在哪里？然后神就在他面前来告诉他他杀了他的弟弟，因此神要给他的惩罚就是要让他流离飘荡在地。流离飘荡在地，这个就成为该隐一生要面对的一件的事情。他不能再见到神。他听到神这样的一个的对他的一个惩罚之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说，神啊，这个惩罚太严重了。你让我流离飘荡在地，以致到我不能够见你的面。他觉得这样的一个的惩罚实在是太严重了，他受不了了。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他说，我不能再见你的面，或者说我再没有一个可以让我得到安息的地方。你让我流离飘荡在地，一生都在地上漂流飘荡，再没有一个家可以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安息安顿的地方，再没有可以享受在神里面的一份的安息。他的回应说，神的这样的一个的惩罚太重太重了。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吃了这个的不能够吃的果，结果呢，他就被神赶出这个伊甸园。神把他赶出伊甸园一个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什么？让他再没有机会能够再去到园中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因为如果他吃了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他就会永远活着。一个违背神的人，一个犯了罪的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一个以自己的标准作为最终的标准的人，如果他永远活着的时候，这个世界是变成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世界。所以神把他赶出伊甸园的结果是，他再没有机会可以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意思就是说，他无论活了多少岁，有一天他都要面对死亡这个结果。所以我们也看见了，从亚当夏娃的后代下来，无论活多少岁的人，是几百岁的人也好，多少岁的人好，他最终的结果就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死亡就是与神隔绝了，死亡就是再没有能够回到神哪里可以得享安息的这样的一个的情况的出现了。神对该隐的审判是要让他流离飘荡在地， 不能够再有一个可以回到神那里得见神面的一个的机会。不能见神面，亚该隐认为这个是人最感到最惧怕的一件的事情。流离飘荡在地，就是不得安息，乃是人因为犯罪所承受的结果。后来我们也看见了，以色列蒙神赐的拣选，神为他们预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居住的地方，应许之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后来他们因为悖逆神的缘故，他们也因此失去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被外邦掳到外邦去了。这一个缘故是以色列整个的民族也是过着一个流离飘荡在地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的生活。不单只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事情，以色列人后来回国，神将他们重新回到应许之地，但是因为他们虽然有了一个很好的教训，仍然他们不悔改，结果呢，他们再一次的国家灭亡，再次漂流流离飘荡整个的2000多年的时间，流离飘荡，好像就是人犯罪之后，神给人所带来的一个的惩罚。上两次我们讲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们讲到浪子是因为自己的选择，他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求自己认为是好的东西，所以离开了家，在外流浪。后来我们再看到约拿因为违背神自己的命令，神要差他去亚述来宣讲神对亚述的审判，他却违背神的命令，背道而驰，结果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神让他有一次的机会，再一次的去到这个利列位来宣讲这一个的神的审判。所以从过去这些的圣经的故事的里面，让我们看见罪的缘故使人背逆神，离开神，不能见神的面，在地流荡漂流，也是失去了一个安息的一个的机会。不过今天我希望从另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思想，究竟流离飘荡是否就是怎么说呢，这是最不好的一个的结果呢？如果说该隐的例子，浪子小儿子的例子，约拿的例子，以色的例子，给我们看见流离飘荡在地都是一个负面的一件的事情。那今天我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下流离飘荡在地的时候，用一个正面的角度来去看，究竟这个流离飘荡有怎么样的正面的一方面。我们再回到该隐啊，我们先从该隐来说起啊。该隐当他承受了，还是说因为犯罪的缘故，神给他的惩罚是要让他终生流离飘荡在地的时候，他觉得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他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的事实，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的行动，他为自己 建造了的一座的城，他要在那里安顿下来。神要他流离飘荡在地，他说我不要，我要建造一座城，我要在那里来建立一个属于我的国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的创世纪的第四章里面，从该隐下来的后裔，他们在这个城里面成为一个，都是一个发明家，都是一个当时的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造者。他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属于他们的一个的国度。他们不愿意流离飘荡。我相信这个是所有人的一个的心态。我们都希望能够安顿，我们不希望做一个流荡者，我们希望有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属于一个可以安息的一个的地方。我相信这个是所有人的一种的心态。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个的创世纪一起读下去的时候，我们读到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我们就读到一个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故事。讲到什么？讲到当时所有人都同一个口音，住在一个示拿地的地方。当时那个人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计划，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举动，他们要在那个地方建造一座城，一座塔。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我们要建造这样一个的地方，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家，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在这里能够安顿下来，可以在这里不至于因为任何的缘故我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所以在这一个的示拿地，这些人就建立了一座城，一座塔。当时我们读到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下来然后扰乱了他们的口音，以至于他们因此就分散了在全地区。在这里我们就思想一个的问题，神不愿意看见这些人居住在哪里安顿下来，不愿意在哪里建立一个好像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可以来长久的能够传扬他们自己来为他们来留纪念的一个地方。神竟然要把他们分散到各地去，为什么？人的内心里面希望能够安顿，希望能够有一个家，有一个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这是人内心里面的一个的需要。但是为什么神不愿意看见人有这样的一个的行为呢？当我们看见该隐做这个事情，后来来到十一章这个的示拿这个地方，这些人建造这个城这个塔的时候，又是做同样一个的事情，神就把他们分散各地去了，让他们不能够在同一个地方在那里来安顿下来。我们要思考为什么？难道神不愿意看见人要安顿，要安息的地方吗？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这是我们放在这里的一个问题。读完了十一章，创世纪十一章，我们进到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另一个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故事出现了。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 本地本族富家去哪里不知道，神只是告诉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出去，出去去哪里走到哪里我就带你走到哪里，去的时候亚伯罕不知道去哪里。刚才我们已经读过希伯来书11章8到16节，我们就不再读了。我们就问为什么，如果我们读11章神要把这些人分散到各地，不要让他们居住在哪里，来到12章神拣选了一个人叫亚伯兰还是亚伯拉罕，要他带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离开过去他一直成长的地方，意思怎么说呢，是他的根这个地方，要他出去，去哪里不知道，做客旅流浪漂流在地。你说是不是亚伯罕犯了错，神给他的惩罚呢？那为如果不是，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目的是什么？那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需要去想的一些的问题。首先我们来思想的是，当人有这样的一个的意愿，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属于自己的地方，属于自己的一个的国土，来让自己可以得到安息，有什么不对？神为什么要一定要把他们分散到其他地方去呢？当我们看创世纪前面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一个 hints 啊，一个的给我们看见一个的理由。因为当人聚在哪里来建造自己一个所谓自己的地图的时候，他们强调的是什么？该隐在哪里强调是什么？这是我的一个的范围，谁来到我这里，谁欺负我的话，谁在哪里来做任何事情，我都必定会报复他们。当那个士拿哪一片的地呢，是人在哪里建造的时候，他说我要在这里建立这个地方，为的是要让我们的名声被传扬出去。他们以知识作为他们的中心，以这些的城墙他们这些的建造成为他们所依附的依靠的一些的重要的事情。亚伯罕神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时候，目的是什么？要让他连根拔起，要让他从从拥有一切这样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连根拔起，离开那个地方，虽然不会是一无所有，但是起码让他跟所有他过去的关系斩断。人最大的保障是在哪里？不单只是财物是我们的保障，多数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最让我们感到有安全感的，特别在古代，是什么？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乡，我们本族本国富家，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保障的一群的人。神要让亚伯罕跟这些所有他过去人看为最重要的保障的把他砍断。为什么？因为当人如果他在那个的环境的底下， 他所有的是一种虚假的安全感。他在哪里可以以为我拥有这些所有的关系的时候，我可以在哪里安顿，可以安息下来。但是所有这些其实是一种虚假的一个的现象。为什么我们读创世纪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五章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第四章记载该隐的犯罪之后，看见他的后代所建立的所有这些当时最重要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财务文化的东西，为什么立刻就到第五章讲要讲人类的后裔，应该说亚当的后裔，人类的结果？当该隐漂流在地的时候，他不甘心，他觉得我需要有一个让我自己感到安全的地方，所以他就建立了一切所有用人手所建造出来的东西。但是至终这些东西能否带给他终极的安息呢？没有，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可能有所有这些的物质的东西，但是最终他是什么？他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他失去了不能再见神，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定局了。但是当他拥有所有这一切的时候，他会暂时觉得啊，没问题，我享受这一切的丰富，我可以在这里得到我所想要的。他就把眼睛注视在眼前这些东西，就忘了400年、500年、600年之后他死了，他就没有了。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有这样一种的虚假的安全感，他就满足了。当我们读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当浪子的故事讲这个浪子出去，当他在是飘荡流离飘荡流浪的时候，他面对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失去一切物质的东西之后，他突然间有一天，他说圣经说他醒悟过来，他就回转回到父亲那里去。以色列人因为悖逆神，被外国去掳到外邦去的时候，他们在外邦流离飘荡。为什么神要让他的子民经历这些的苦难呢？当然是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自然带来的结果，但是同时神让他们失去了在迦南这些一切美好的物质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在世上突然间发觉一件的事情，原来他们是那么的贫穷的。所以当他们流离飘荡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的念头，他们要转向归回来相信这一位的神。所以当他们回转之后，就把过去那么多年都没办法能够戒掉的那个拜偶像的事情从此就断绝了。他们回过头来归向神。亚伯罕被呼召离开本地本族富家的一个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他跟所有 人认为最重要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安全感，一种保障斩断。因为那些安全感，那些保障只是暂时给人的一种虚假的安全。因为亚伯罕是在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的地方，如果他不离开那里的话，他的人生他就没有机会去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主。所以神让他从拥有一切这些的安全，这些保障的里面离开，让他从拥有一切到一无所有离开那个地方。当亚伯罕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走到哪里他都需要这一位的神来引导他，因为他再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了。原来多少时候人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有所依靠的时候，我们总是依靠那些看得见眼看得见的东西，以为那个才是真实的，但是多少时候那个是个虚假的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是来自于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的神。所以当亚伯罕离开的时候，他蒙召出去了，去哪里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我很喜欢希伯来书11章的一句的话，因着信。因着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的话。亚伯罕离开因着信的缘故，他把所有过去看为重要的安全的保障的让他安身立命的东西都放下来，因着信跟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带领他走不知道往哪里去的路。这里有一个字，他说他因着信在所应许的地做一个客旅，做一个寄居的。为什么做客旅做寄居的？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属于他的，那个只是路过的一个的地方。神应许亚伯罕什么？神应许亚伯罕说，我要从你的身上建立一个国度啊，一个大国啊，建立一个强盛的国民啊，将来呢你要蒙福，你也要赐福给别人啊，大国大民。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读这一个的11章，介绍亚伯罕跟介绍这一个的他的妻子撒来的时候，圣经非常幽默的，就是说神很幽默的说，撒来是一个不生育的妇女。一开始 introduce 这个撒来的时候，她是一个不生育的、不能生育的妇女。然后神应许亚伯罕说，你将来的国要成为大国大民，但是他的太太不生育。一切的关键就是在于他有没有后嗣。他没有后嗣的话，所有这些应许都是空话。你怎么可能成为一个大国呢？你怎么可能有大民？你怎么可以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后裔呢？当亚伯罕离开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不生育的。他离开的时候，他也知道不知道去哪里，他只不过跟着神去，因着信他就去了。他从所有变成一无所有，然后离开的时候是一无所有的，走他这个客旅流浪的一个的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应许他将来他拥有的东西是那么的多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他是从有到没有，但是从没有他会拥有一切。 这个过程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也是我们基督徒要从当中来思考的一个的过程。我们拥有什么？我们以为我拥有什么？我们以为我拥有的是否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我拥有的东西是否就是一种真实的，可以能够带我一直下去的，还是只是一个暂时的虚假的，应该说虚假的安全感？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拥有的东西放下，跟着这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从什么都没有才能够领受这一切丰富的恩典。这个就是亚伯罕，因着信他出去了，去哪里不知道，但是他神告诉他，神要为他预备一个更美的更好的一个的地方，就他就去了。然后我们再下来好不好？撒来不能生育，因着信，后来十二节，仿佛已经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么的无数。因着信，没有的 nothing， 他出去的时候他是不能生育的，如同死了的身体。因着信，神的应许要实现，结果他的后裔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的多，成为一个事实。这个是从无到拥有的一切的一个的结果。为什么神要亚伯罕出去飘荡在地？因为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家乡，神要让他看见了永恒，神为他预备的是什么。这里说十三节我很喜欢的，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了，这是欢喜接受，所以成人自是在世上时刻里是寄居的。什么意思？这个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叫做信心？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信心是讲的最透彻的一段的圣经。信心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什么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呢？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到死的时候还没有见到神应许给他们的地方，给他们的应许实现，但他们却从远处已经看见那个的事实了。所以亚伯罕死的时候还没看见那个子孙有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神已经让他远远的看到，因为信心的缘故，因着信他看见了这个是事实，这个是必定要出现的一个的事实。信心就是当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信心就是我们还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都不是这句话应该怎么说？信心就是我们看见那个还没有看见的事实就在我们的眼前。再讲一次，信心就是我们看见那个还没有看见的事实就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就是信心。不是因为你看见， 一个真实的东西，那是你因着信，你已经看见这一个你现在还没有看见的东西，已经是一个事实在前面了。所以亚伯拉罕漂流在地的时候，他因着信，他已经看见神为他预备的这个永恒的这个家乡在哪里，这个才是要让他在地上过一个漂流的一种的生活，不觉得是一个的危险，不觉得是一个困难，因为他已经看见神为他预备这个永恒安息的一个地方。对比该隐，该隐说，神对该隐说，你在地上要流离飘荡在地，永远不能见我的面。他要在地上自己建立一个来满足自己的哪一种的欲望也好，哪一种的心灵的需要也好，哪一种自我安慰的安全感也好，我有了这些东西，在哪一段的活着的时候，觉得自己我还有我自己的一个的平安。但是当他面对这个永恒的时候，原来他没有的。在永恒的时候，神他再不能见到神的面，他与永恒的与神隔绝了。在地上这一些所谓拥有的东西，只是虚假的一种的安全的一种的感觉，一种的安息的一个感觉。相反的，亚伯拉罕在地，神要让他流离飘荡在地，过着一个好像没有一个的没有一个居所的地方，但是神要让他远远就看见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永恒的安息之所，在那里神为他可以预备一个更美的家乡，他在那里永恒的跟神在一起。所以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不会认为这个是一个熬不过去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过着一个好像客旅的，好像一个的旅客一样的寄居的一个的心态。你知道客旅寄居的心态是什么？你就是你不会把很多的物质的东西，很多这些的东西你看得太重了。如果你去旅行，我请问你，你去旅行你愿意拿一个轻轻的包啊，就随意的去走，去到哪里就走到哪里，还是你去到哪里就买这个东西就背着背上，买这个东西就背着背上，一直在走着，一直加着很多的担子，很多的担子，你觉得你会这样做吗？如果你真的会这样做的话，你这个旅行你走不到多远，你已经被这些东西压死了。我在说什么？我在说，当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带着一个客旅、一个寄居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像该隐一样要拼命在地上建立那么多这些东西来满足这个的需要，因为这些东西都留不下来。你会越轻省越好，然后你去 hiking， 你会背着50磅的米来去 hiking 吗？哎呀，等下走到半路我要煮吃的哈，哎呀，再你要50斤的那个的木头哈，然后背着这些酒啊，这些肉啊，一直走上去吗？不会的，越轻省越好。神让亚伯罕在地上多寄居的是什么？是要让他经历，虽然没有这些东西，但是靠着神，他可以什么都有。他放弃眼前看得见的，跟随这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的时候，他去到哪里，神就供应到他什么的东西他需要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在地上，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客旅的寄居的生活，我们可以过着一个漂流的生活，但是是一个有目标的。我的目标是什么？因为我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去到一个永恒的家，神已经为我预备好了这个家。所以在地上过这些的生活的时候，我懂得我去依靠谁过每天的生活。当我们把眼光注视在地上很多的东西的时候，我们要走这个信仰的路，有时候挺困难，这个舍不得，那个也舍不得，有点像我家，哎呀，师母不愿意丢东西，什么东西都留。为什么？因为他总是想着，哎呀，可能有一天能够用得着，所以把那个东西都留着。哎呀，这个东西放在哪里？这个东西放在哪里？到了真的用的时候，哎，那个东西在哪里？找不到。我们走信仰的路，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分辨清楚究竟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在地上虚假的安全感，还是像亚伯罕一样从远处已经看见神为我们预备好的一个一个永恒美好的家乡。在哪里？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远超过我们在地上所建立的以为最好的东西。大家如果有兴趣，你去圣经里面翻一翻，查一查，圣经里面神常神常常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分散。我不知道你面对这样的一个的圣经的记载，你会想到什么？神为什么要分散，把人分散到各地方去呢？如果没有神同在，这个分散就是可怕的。但是如果是带着使命，带着目标，这个分散是有个好的结果。亚伯罕漂流在地，他不是去一个没有目的地的地方，他虽然不知道在哪，但是神已经为他安排好了，因着信，神要他去，他就去。这个就是我们过信仰生活的一个很重要、很享受的一种的人生。你可以，你怎么说？你可以不需要拥有很多，但你可以很富足。相反的，你可以拥有很多，却很贫穷。因为那些只不过是虚假的安全感，越多会让你的担子越重，你的生活越困难。寄居客旅是我们在地上可以需要去有的一种的心态，带着目标在地上过着飘荡的人生，因为我们有家可回，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永恒的家。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圣，我们感谢你，亚伯罕给我们看见 神呼召他离开，并不是惩罚他，乃是要让他经历神你自己的哪一个的全能，哪一个丰富的供应者。他把地上一切的最重要依靠安全感都放下的时候，他就经历了真实的安息。在你的里面，可能他一无所有的时候，却是他可以领受万更多东西 的一个的时刻。他经历到从无到有，主啊，求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信靠你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求地上只是物质的满足，也让我们像亚伯罕一样，从远处已经看见了主你为我们所预备永恒的家。你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就过着一个好像寄居的客旅的这样一种的人生观，不需要背上太多的担子，让我们走着一个轻省的一个的人生，在你的面前过着一个丰富的满足的这样一种的人生。求主你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不断的来经历主你自己的真实。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